现在接着我们讲，从被掳到自由。犹太民族啊，是一个苦难的民族，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呢，他们都处于亡国的状态，处于被掳的状态。旧约时代，他们先后被埃及、亚述、巴比伦奴役，对此呢，犹太人没齿难忘啊。那首诗大家都知道的哈，这个诗篇137篇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就哭了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那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那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，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我若不纪念你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啊，这个歌听着真凄惨呐、啊！为奴的时候还让你唱歌。那么神的选民为什么屡屡丧失独立和自由呢？先知们断言，这是因为他们屡屡犯罪。你看先知怎么说的哈，众民呐、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看我的痛苦，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。这先知说的，犹太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，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，这都是因着犯罪，因着无知，因着不听神的话，违背神的命令，所以犹太人这么可怜。既然以色列人丧失自由是因为犯罪，那么他们的被掳就是被罪所掳，这就是属灵的含义了啊。他们成为别人的奴隶，是因为他们本身是罪的奴隶。这样，作为神的选民，以色列人要自由，就要无罪，就要谨守耶和华的一切诫命。但是这恰恰是他们做不到的。人的罪与神的义激荡出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漩涡深处的以色列人非常殷切地盼望着恩典，盼望着怜悯，盼望着拯救，盼望着弥赛亚。大卫写道，耶和华呀，我向深处求告你，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这是大卫代表犹太人向神说呀，变呢，你按照我们的罪孽惩罚我们，可是如果追查罪孽，谁站得住呢？只有大卫敢跟神辩理儿。但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呀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你看大卫多棒，他在黑暗中看见光明，他在其他先知的那些绝望中他看见希望。大卫恳求和盼望的不就是耶稣吗？不就是新约吗？啊，赦免之恩，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，这不就是耶稣吗？这不就是新约吗？他在旧约时代说出新约的经义，果然耶稣第一次在这个会堂里传道，就宣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神悦纳人的喜年来了。所谓被掳的就是犹太人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被罪所奴役的人。说犹太人啊，你们历来被掳，现在我来了，你们得自由了，得释放了。他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，如今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这话你如果结合这个整个旧约的痛苦的历史，被掳的历史来看，就非常清楚了。耶稣让以色列人自由，他们就自由了。耶稣让我们所有的罪人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所谓自由就是不再受惩罚了。那么耶稣怎样叫人从罪的奴役中得自由呢？第一，他有赦罪的权柄。先知没有，祭司没有， 君王没有，耶稣有。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所以他对罪人常常说的话就是，你的罪赦了，我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，等等等等。第二，他是赎罪的羔羊，他不仅有赦罪的权柄，他自己还做了赎罪的羔羊。他虽然赦罪，赦罪你知道就有赦罪的理由，公义的准则，他为了达成这个公义的准则，他自己赎罪，担当罪，替罪人死，受了刑罚，一罪不二罚啊！他既然受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受。他不仅用恩典赦罪，而且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。圣经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希伯来书上讲，他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第三，不仅他有赦罪的权柄，他是赎罪的羔羊，他还给人一个悔改赦罪的道。这个道借着他的门徒传遍世界。圣经上说，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。他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第四，他又叫人们彼此饶恕，互不论断。这个很要紧，神饶恕了我们，神赦免了我们，担当了我们啊，那个道也赐给了我们，那我们人应该怎么办？人就要彼此饶恕，互不论断。既然神不定我们的罪，谁还能定我们的罪呢？既然神爱我们，谁还能隔裂我们呢？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，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注意啊，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全部是无条件的，他从来没有说在什么情况下你们可以论断，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论断 No， 他一概说你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如果你们要，神就定你，就这么简单。综上所述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这是保罗概括的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好叫我们得以自由，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，这也是保罗概括的。 OK， 接下来一个，从耶和华到阿巴父。我在圣经上，旧约圣经上打上天父，天上的父，搜不出来。不少初读圣经的人误以为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是同一个神。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，他自称基督徒，但是他只认旧约的耶和华，不认新约的耶稣。他说，我父耶和华性情如烈火，他说我兄耶稣性情太温柔。他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，不是原话。他说太温柔了就不足以成大事，所以他就打打杀杀，哪里他知道错了，耶稣才是成大事的人。西方传教士当时考察他哈，派宣教士去考察这个洪秀全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，考察的结果呢是不是。不能把他算在基督徒。虽然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但是呢，令以色列人刻骨铭心的是他的公义与严厉。你注意啊，旧约里边也用了很多耶和华的慈爱恩典怜悯，讲了他本为善，讲了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呢，占主体的占主流的是他的严厉，他的公义。比方摩西在颁布律法的时候说的话，我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多严厉。所以呢，一提起耶和华，以色列人心里就感到害怕。十诫的第一诫就是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以色列人永远也忘不了逾越节，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从做宝座的法老到被掳囚在监里的人的长子，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。这种让以色列人感到自豪 感到是神的爱的，对他们的爱的这种事情，隐藏着公义的严厉的恐惧感。以色列人也忘不了圣经的记载哈，这些城耶和华既赐你为业，其中犯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，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将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。这些事情一个接一个，这犹太人历史的事实，他们会形成一个什么心态？他们也忘不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，杀他的同伴和邻舍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有3000人。以色列人就这么在历史上走过来，律法的严峻，公义无情，但是又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们的心态是一种，你说轻了是敬惧，说重了是恐惧、颤抖。他们从来不讲上帝是父，那上帝就自然而然成了法官、审判官，让他们真的喘不过气了。你看看那个哭墙，你们去过以色列的时候就知道，到耶路撒冷，到了哭墙那儿，这是神的选民的难当之处。所以有人说，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当选民？我跟你说，如果选了中国人当选民的话，就不是14亿，现在是1亿都不到。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少？因为他多不了。你看看那个哭墙，你们去过以色列的时候就知道，到耶路撒冷，每个人可以拿一个小白帽扣上去祷告，还有塞纸条。我走上去了，我走上去了以后，我站在那儿，我看到旁边的犹太人，他们都好多穿着黑衣服、黑袍子，在那儿看那个动作、那个表情，就是恐惧、战惊的那种，或者是无可奈何的，是悲惨戚戚的。那我在那儿真的，我想赞美，但是又觉得不合适。他们在哭，叫哭墙，你怎么能赞美呢？所以我就在心里边，我说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耶稣基督啊，你来了。那哭泣的要欢呼，是不是？真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游览以色列的时候，千万记住，别被旧约笼罩住，新约不一样了。在整个旧约中，我们找不到一处以色列人喊天父，一处都找不到。当然，这不是说耶和华不是他们的天父，而是他们不认识天父，这个很要紧啊！不是说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不是天父，没有天父的慈爱。No， 上帝从来不改变，新旧约都是我们天上的父。先知以赛亚怎么说的？说天哪要听，地呀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：“我养育儿女。”你注意啊，耶和华说：“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。”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，我的民却不留意我。你看，这是为父的苦衷啊！我养儿子白养了。耶稣一来就大不一样了，他把神称为父，随时随地十分亲昵，以至于犹太人气得不得了，非要杀他。耶稣不仅自己称神为父，他还说神也是一切人的父，他亲切地告诉我们人类，神是你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比你们在地上的父更爱你们。啊，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不愿意他的一个孩子失丧，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他数过了。而且他讲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，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。他教导门徒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你看看耶稣一来啊，整个改天换地啊，原来是阴云密布的感觉，寒风凛冽的感觉，耶稣来了，阳光灿烂，温温暖暖。后来保罗顺着耶稣的心意说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呼叫阿巴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看到这个预期啊，旧约圣经 对新约圣经、摩西对耶稣的预期、先知、祭司、君王这三重职分加在一起对耶稣的预期、对神儿子的预期。我谈了四个方面哈，从阴间到永生，第一个这是；第二个从地上的国到天上的国，或者叫从地土到天国，是吧？从地土到天国。第三个呢，从被掳到自由；第四个呢，从耶和华到阿巴父，到阿巴父。你就看到旧约跟新约有多么不同了。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新约的基础上，这是毫无疑问的哈。基督教，基督教嘛，不叫犹太教。但是我们不得不把旧约放进来，我们也必须把旧约放进来，因为没有旧约，新约就无根无据、无权无本。合进来之后，新旧约合在一起都统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小心哪是旧约哪是新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更详细的分析新约的要素跟旧约的要素，一系列的要素的差别，这样的话才保证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目光集中在耶稣身上。我分析旧约新约的目的，说到底还是为了 focus on Jesus， 定睛耶稣。因为上帝救我们、爱我们、帮助我们、祝福我们，是借着什么呢？经书对我们有帮助、有激励、有引导，都是有益的。但是呢，最大的一个益处是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面前，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。所以新旧约它的一致性全在于耶稣，新旧约它的差别性也是因着耶稣才显得出来，显出这个差别来。我们不要忘记阿巴父这个真相是耶稣带来的啊！上帝不仅是审判官，是你们的阿巴父，这就是真相。耶稣说这是真相，不要再受魔鬼的欺骗，不要再自欺欺人，不要再自我折磨。天国是耶稣带来的，天国的福音，自由是耶稣带来的，永生是耶稣基督带来的，这多好！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耶稣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，主啊，我们借着圣经一步一步的看到你的真实。主啊，我们仿佛不是在读文字上的圣经，而是读你生命，你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历程。我们真的就是这么认识你，人类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认识你。我们原来不认识你，但是你借着我们的苦难，借着我们的反省，借着我们对罪的认识悔改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出路。旧约也好，我们全人类也好，我们在无奈中，在苦难中所盼望的就是你。主啊，你是我们一切盼望的归宿。谢谢耶稣基督，你继续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认识你的路上向前走，不停留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